好，今天跟各位，我们继续来讲传道书哈。这个是我在传道书系列当中，我会把今天作为一个总结啦。因为讲大也太久，好像也不晓得大家会对传道书有点什么的反应哈。所以今天我会跟各位来讲，是我这个传道书系列哈。我大概之前是讲到主要是一到三章，然后我从十章开始又讲到十二章，中间其实还是很有丰富的一个信息，当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去，你可以好好的再把传道书来多读几遍。我相信传道书对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提醒，也是教导，让我们可以继续依靠神来走前面的路。今天我会讲到传道书的最后一段的经文，是传道书十二章的九到十四节。我上次有预告过，我今天大概会跟各位来讲一个，我们人生还会有一个延长赛嘛。大家有知道延长赛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一个通常是那个球打球的比赛，我们都有一个法定的时间，打完那个法定时间以后，如果那个赛果是平手的话，就会有些那个点球来，有些是大部分都先有一个延长赛，我们叫 OT 还是加时继续比赛嘛。最近大概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看那个球赛的哈，最近是在香港最比较多人看的是英超嘛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英超那个足球的比赛哈。在进入大概最后五轮还是四轮吧，所以也是很对一些那些 fans 很紧张哈。另外，如果你看篮球比赛的，大概 NBA 就是在那个半总决赛的过程当中哈。所以这都是一些在我们身边会有的一些很实际的经验哈。我们都会好像看球赛就很投入哈。当通常我们说那个延长赛的时候，我们就会还更喜欢哈，再继续多看30分钟啊，这多看一段时间哈。但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还可以有延长赛了哈？我想先跟各位来看今天的要看的经文哈。有看到吗哈？如果你没看到，你可以看你的手上的手机圣经或者怎么样哈。好，如果看到的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是传道书十二章，也是传道最后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看到的可以一起来读哈，预备来。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赏，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只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不好意思，可能有些人看得不太清楚。好，这段经文是我今天要讲的经文。人生还有延长赛嘛？之前我跟各位来复习一下哈，我有关十二章的经文，我给他们两个信息，在之前两次的那个讲道里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打好人生这场比赛哈。我讲到变幻源自永恒哈，人生多变，但最重要我们要记得是在创造主，在神的手中哈，我们仍然有盼望。在多变的一个世界里面，有时候让人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好像都很失望，也很绝望。但我相信在创造主的手中，我们仍然有盼望。然后在当中也提醒我们说，乐极也会生悲。当中传道者说我们要当快乐，这是一个好像是鼓励我们要快乐的过活。 但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乐极也会生悲哈，就提醒我们不要放纵。有些人在快乐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放纵哈，所以我们要有危机感哈，也学会真实哈，在快乐的时候，在享受的时候，我们当快乐的时候也要学会真实哈。然后我上次讲到十二章的一到八节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打好人生的上半场哈。我提到有一本书很出名的，曾经是叫我们说要打好人生的下半场啦，那本书哈。但我想到其实圣经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下半场，我们要先在我们人生上一个比赛的时候，我们先在我们这个上半场的时候要好好去打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哈？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哈。我们当纪念造我们的主，当纪念最后的一个归属地哈。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都每一个人要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结哈，所以要纪念这最后的归属地，这是我们要纪念死亡哈。当纪念上主赐予的圣言，这个就是我今天跟这个上次讲到我提过，就是说我今天重点就是当纪念上主赐予的圣言哈。今天人生还有延长赛吗哈？是有一其实有两个重点的哈。当中我们曾经有读过的，他告诉我们说人所当尽的本分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十二章的第十三节里面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哈。所以人当尽的本分有两个，谨守遵行从神而来的真理哈，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这是敬畏神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在这个题目跟那个重点上一起来领受的哈。人生还有延长赛吗哈？我先跟各位来读一段的经文，是传道书的第八章第八节哈。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哈。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哈。所以传道者哈，都已经有清楚的讲到，没有人有权利能够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有点就像好像想那个比赛继续延长下去哈，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哈，就没有人家能够决定那个死亡是什么时候。所以这场征战，就是说这是人无法逃避的一个征战，这个生与死好像一场战争一样哈。纵使哈，这个翻译我用另外一个翻译说，就是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就是说穷凶极恶的人也逃脱不了最终的人生的归属地哈。就算是一个很凶恶的人，他很想逃避死亡哈，他也不能够，无论他多穷凶极恶哈，他也逃不了到面对要死亡哈。所以这个我马上会想起，就是以前的秦始皇哈，他很想不死嘛哈。如果大家读中国历史的话，秦始皇就是派人去求那个长生不老药哈，所以但最终他还是要死亡哈，连那个秦始皇那个当代的那个皇帝也不能逃避。其实我们人生当中都常有机会了哈，我们身边有我们熟悉的人，或者说我们不认识的人哈，他们都要面对，或者说是已经到死亡哈，就是其实我昨天就出席了一个弟兄的安息礼拜哈。有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因为这位弟兄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哈？他本身就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理人员哈，他是一个护士哈，而且他是在那个 ICU 里面当专科的护士哈，他在医院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贡献哈，但他是算是一个我们说 sudden death， 他在突然的死亡哈，很短很快，两个月不够，他就因为经历到癌症，经历到另外一些就是引起的副作用，结果就离开世界哈。所以有时候在 我们都很难过的时候都想到，纵然他真的在 ICU 的时候，他曾经救过很多的生命，他是一个很熟悉这个急救的人，但人还是不能够去避免要经历面对他生命的终结。但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将来还是可以在天家，在永恒当中跟这位弟兄再见，所以我们还是会经历到一些难过的时候，但这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真实。无论你是可能是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很厉害的一个很注重健康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晓得我们生命是什么何时候的就会终结，这不在人的手中，是在什么神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十二章29-14节，这段经文我想跟各位来看，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延长赛。如果我的答案的话说，我在人生如果是上一个比赛的时候，这是一场我会看它是一场怎么样呢，没有需要分出那个胜与负，没有分胜负的那个比赛，因为要分出那个谁是赢家，那个比赛就一定打平手，它就不能够完结，因为没有分出胜负嘛。通常很多的比赛都要分出胜负的时候，他们就要到最后就要判断谁是赢了那场比赛，谁拿了冠军，所以到最后他们要分出那个胜负，所以他们就有延长赛。但在我们的人生比赛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为了胜与负我们来有延长赛，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当我们人生的比赛，我们的人的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人死了以后真的就不会再有延长的赛可以延长我们的时间。所以上次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才去后悔，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我们自己今天每一天，打好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当然现代的科技很发达，在十几年前呢，现在好像就没有人在谈，在谈的东西已经不一样。十几年前我们谈的是什么？是那个克隆人嘛，大家还有印象吗？还有知道那个我们叫复制的人呐，再是另外有人叫克隆 ，clone 那个就是你可以用把你的基因拿出来，然后就是交给那个什么那个科学家，他就帮你存起来，到他们的技术更好的时候。你以前就是克隆羊啊克隆牛啊那些他们就会想说你就可以重新来克隆那个复制一个你出来，好像给人有一种不同的盼望，好像我们就可以还有一个 second life， 有一个第二次，人生好像还可以重来。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还有没有印象，还是你其实已经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或许好像也没有科学在发表或者说在做这个东西。现代是什么？现代我们大概也不讲克隆人，我们讲什么？我们只讲 AI， 我们会讲那个会不会有一个 AI 可以将来是你，就是那个 AI 就是你。其实现在不讲克隆人，也讲 AI 啦，但更讲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说我们会不会有一个虚拟的那个宇宙，元宇宙，如果你有看电影的话，这电影就是很多的想象力，那个最近我看过一套电影，讲那个我好像也讲过那个叫 Doctor Stranger， 那个奇异博士嘛，奇异博士就是说你在不同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宇宙当中，他还是有一个你，有一个另外一个梁明才，在不同的虚拟的宇宙当中，很多的不止一个，很多的梁明才在不同的宇宙当中，在地球这个死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就可以过来就代替他。我不想你有没有，这就是电影那个想象力，这个想象空间很多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我们还是有点很怕，有点像秦始皇吧，都很想我的生命会不会继续延下去，我还可以在人生的比赛当中还可以打延长赛了。 但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哈。人要面对生命的终结就会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接受哈。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你还没有想到AI 是怎么样可以代替你，或者说让你会不会有点像复活，再重新再来了哈？这个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但我们就要好好去在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怎么样去打好我们的人生的这场比赛哈？其实，在宏观当中哈，我们就像一场比赛，在比较微观的当中，我们其实，在人生里面其实有大大小小的不同阶段的人生的比赛。就有点像我用 NBA 来讲哈 ，NBA 大概如果你有看一下，你也听过的话 ，NBA 是有常规赛哈，他要打好多场以后就进到那个季后赛，季后赛就一路打上去的话，就到总决赛哈。这有点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哈，我们都一级都打下去哈。我上次有提到一个是说。比赛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比赛会出现什么情况？腰斩，好，大家有知道吗？哈，腰斩比赛嘛，哈，就是说那个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很不同的原因，哈，那个比赛要腰斩，哈，这有点我上次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下半场，我们也不知道人生那个比赛什么时候终结，哈。有时候真的是变成一场腰斩的比赛，我们的人生就完了哈。我上次有提到，在我负责的安息礼拜当中，其实从几个月的人哈，到100岁的人，差不多100岁的人的安息礼拜，我都负责过。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哈，特别是很年轻的离世的人哈，这是好像他的人生比赛。根本没有去到上半场，好像还在打的时候就已经腰斩了，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哈。只是我们要好好的在日光之下，好好的去在我们的人生比赛里面好好去打哈。神是把我们放到人生不同的一个场景、不同的阶段，我们就去打好这场比赛。怎么样打呢？哈，我们最重要是有两个哈，我们当尽的本分。这个当尽的本分有两个哈，其实在第13节里面有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人所当尽的本分哈。第一个是他讲到什么？第13节哈，有看到吗哈？第一个是讲到敬畏神哈，然后第二个是讲到怎么样？要谨守哈，遵行从神而来的真理哈。我们先讲那个谨守遵行从神而来的真理哈，因为这个是12章的9-12节里面。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哈，来形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遵守、谨守、遵行神的话哈，从神而来的真理哈。这里提到我们第11节哈，第11节是这样子说的哈，他说是智慧人的言语哈，好像刺棍哈。这个刺棍是什么呢哈？这个刺棍其实就是说。他我们的有的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真理哈，是对我们的帮助哈。他说这个从神来的真理，神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话语哈，都是刺棍一样。所以他说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们都记得23篇告诉我们说，谁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第11节当中告诉我们一个牧者所赐的哈，不是从人来的。神的话这是从耶和华从神而来的，他的话语哈，智慧人的言语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个话语就像刺棍一样哈，这个刺棍就像是牧羊人他们手中的杖哈。我们都比较熟悉23篇讲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嘛哈，这是牧羊人手中有杖的话，他是那个杖的是用来去来赶那个牛羊哈，这是牧羊人也好去牧牛也好哈，都有一个这个刺棍这个杖哈，这是要让这些羊或是牛哈都走在一个正路上，不要让他们走错路哈，他们要接受这个管教哈。就让这个杖，如果他们走错的时候，他就会 帮助他们，让他们稍微痛一下的时候，他们就走回正路哈。这些牧羊的刺棍哈，也是我们通常叫做杖的哈。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哈，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我家就以前有了哈。我们那个广东话叫做藤条哈，就是有一条不是棍子啦，就是一个竹子吧，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家里就是当小孩不乖的时候，那个藤条就给他做一道菜哈，我们叫做藤条焖猪肉哈，就是那个杖子就是打下去，就是让他就是好像吃一道菜一样。就是那个，所以这个就是父母以前教小孩的。现在大概我相信你们做父母都没有这个工具在你手中哈。或许另外有一些我知道的父母是用什么一把长的尺哈，一个长尺呢，就是用来发挥他那个威慑作用哈。如果那小孩不乖的时候拿起来，他就乖乖的听话哈。这呢就像那个刺棍跟那个杖的那个用途哈，就是要让那个羊。或许让那个小孩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哈，不要继续走那个错误的方向哈，这就是那个用处哈。我用另外一个形容是什么呢？有点像一个苦口良药哈，有点像一个苦口良药哈，就是那个羊或者说那个小孩要痛一下哈，就让他就是好像一个吃那个苦药一样，让他可以身体得到健康哈，让他的。能够走回正路上哈。另外一个，他讲到除了是刺棍以外哈，他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哈。这个钉稳的钉子，就是说神的话、神的真理哈，就像一个搭帐幕的那个钉子一样哈。就是你去郊外露营的时候哈，就是搭起那个帐幕哈，他那个钉稳那个帐幕的一个钉子，就是这个神的话。用途就像这样子，这个钉子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真理，是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我们有一个正确、稳固的一个平台、一个根基哈。这个平台就是我们要有、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原则，跟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这就是那个神的真理，牧者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根基、这个平台。像那个搭帐幕一样，把他那个钉子钉牢哈，要不然风一来，那个如果你在郊外露营的时候，那个帐幕钉不稳的话，你就会很容易被他吹走哈。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真理、牧者给我们的话，这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原则，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哈。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为什么要遵守，为什么要谨守的意思哈。有时候我们读那个传道书，如果你过去曾经听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讲到那个传道者是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工作哈。我们有点是像多劳多得哈。当然我也讲过，就是说传道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个福分哈。在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享受神让我们得到的成果哈。这都是在。我以前讲到的，所以有人会觉得，会不会真的是我们那个都是跟工作、跟享乐有关的那个传道者告诉我们哈？还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虚空哈，好像我们做什么都没用哈，都好像刺抛一样，很容易爆破哈。但我相信，在最后的时候，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去工作，我们能够去享受。我们要面对人生的不同的虚空多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有一个最重要的真理的平台基础，我们才能够在上面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工作享受，面对多变幻，面对很多的空虚哈。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美好的人生哈，我们是有一个真正的满足。这个享受人生，在传道书里面讲，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得到真正的满足哈，就是神给的，不是我们从人去拼命去赚很多的钱，去做很多的事情，用人的方法，我们才可以享受。这都不是传道者所说的哈，是神。给我们 的能力，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享受跟满足。当然最后另外一节的经文，这个有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去好好的去读神的话。但第十二节里面我们有时候就会用这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过哈，这个告诉我们说，我儿还有一层哈，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哈。会不会这个读书多跟读圣经也有关系哈？如果多读圣经，会不会也身体疲倦呢哈？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来跟牧师传道人说啊，牧师还是不要读太多圣经了哈，读得太多就会身体疲倦。但我相信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大概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也不是反对我们要去读书哈。如果在座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都是很会读书的人哈，都可以继续读书哈。但要小心哈，不是靠着我们现在在你大学读书哈所得到的知识就可以让你的人生哈过得很好哈。就你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人生苦短哈。我们人生其实真的不知道我有多长的日子，会不会被腰斩哈？这是告诉我们说要看一些最重要同埋更应该看的书哈，不要把一些你的精力、你的精神哈放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哈。你读书是好的，但要读一些重要应该读的书哈。所以我记得哈，我有一个侄儿哈，就是我大哥的儿子哈，他在考完那个公开考试之后哈，他也算是乖一点哈，他跟我说哈，他想读一些书哈，看看准备自己考完公开试以后就上大学之前可以读一些书哈。那我就问他读什么书哈，他就说看哪一个书的名字哈很厉害的，他就去跑去买一些书来看。我就有点跟他说，你不是看那个内容来买书的吗？还是只是看他的名字哈？有时候可能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他的想法哈。我只是担心他买一些好名字好像很吸引的书，但其实内容就是也是不好的一些书哈。所以我还是告诉他说，有机会应该到教会哈。他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是没上教会了，但我告诉他就有时候其实如果你有时间不单只是看书，更要跟那些基督徒的朋友去教会一起来看圣经。我相信圣经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书，也是我们应该去看的书，让圣经让神这位大牧者的话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基础，成为我们的平台。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说读书多身体疲倦呢？那这样子我理解是怎么呢？读书多身体疲倦就是说我们很喜欢读书，或者说我们可以读不少的书，看不同的资讯。今天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在手机看到很多不同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书。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你大概也会很认真的看圣经，你可以继续多看圣经。但这里一个很重要提醒什么，说我们不单只是要多看圣经，但如果多看圣经会出现疲倦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的圣经的知识只是放在我的脑袋上，脑袋里面。你可以做一个多看圣经的基督徒，但这里其实是鼓励我们要不单只是要多看圣经，更要我们去遵守他的谨守，遵行谨守，这是更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守。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的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神要看我们的不单是我们有多少圣经的知识，其实是看我们做了多少。所以第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只是做只有圣经知识的人，你脑袋上可以塞很多的圣经，但更要做一个行出，把圣经行出来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为什么如果只是读圣经多身体会疲倦呢？有点那个样子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会说那个你像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是一个头很大的基督徒，然后你的身体呢是一个很瘦小的基督徒。我或者说另外一个形容是什么？头重那个身轻，就是说你只是一个会把圣经的知识读到脑袋里面，你有没有把圣经的道理圣经的真理活出来行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就很容易真的是读圣经多也会身体疲倦，你只是一个头重身轻你就很辛苦嘛，你那个头很重，你的身体很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所以我很盼望就是说这个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是不单只是多读神的话，是因为是神这位牧者赐给我们的，更要把它行出来，因为神要对我们所做的事一切都要审问，无论是善是恶。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当尽的本分，谨守遵行我们神的话语。然后第二个我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神。这个敬畏神我相信在传道书当中，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传道者不单只是在这里提到我们要敬畏神，其实他起码有一二三四五，有五六次提到我们要敬畏神。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不晓得你对敬畏神有多少的那个认识，或许你对敬畏神有多少的一个体会。我很想跟各位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敬畏神。这个是生命记第十章的十二到十七节，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到十七节，然后就是生命记的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有两段都是跟生命记有关的经文。生命记其实也是一个在摩西给那个以色列人一个最后的一个遗言你可以说重重复复的反反复复的是提醒他们要敬畏神，跟他们说敬畏神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用摩西跟以色列人的一个教训来帮助我们。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七节，看到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了，那个读没有看到也 不用担心，我读给你们听就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无畏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好，那这段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对敬畏怎么样去敬畏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帮助我们的。因为传道者他就是只是很 重点提醒我们说要敬畏神，能够都明白敬畏神的，我相信是从圣经其他的地方。这里提到一个，就是开始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这是我们刚才 所讲的，要谨守遵行从神而来的真理。然后要怎么样爱他，你爱神就是敬畏神，你爱神就是敬畏神，然后是尽心尽性侍奉他，这是当中这遵行道爱他侍奉他。所以这个另外就从第十六节， 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是说我们要除掉，远离恶事，不要再犯罪，要跟这些当时是特别指到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外邦人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就有一个叫分别为圣的意思，要分别出来，要跟他们有一个断绝，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让他们的心里的污秽要除掉，这个就是远离这些恶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那个贿赂。这里我想提一个，我们传道书最后提到说，神会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上，无论是善是恶，我们都不能够隐藏，神都要怎么样审问，神都要审问。所以这个神是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个正正就是有一个审判的意思嘛。如果我们大致上我们看很多新闻，看什么那个电视剧电影也好，那个贿赂大概都是就跟很多的一些案件有关，都会用很多的不法的手段去影响那个应该有的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特别提醒就是说，神不会这样子，神不以貌取人，不是只是看外表，神不会受贿赂，不会受这些影响，神是最有这个最正确最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这也是传道者在最后的时候的给我们的提醒。然后在生命记的第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再一次的跟以色列人说到敬畏耶和华的那些重点，我们再来读一遍那个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是跟刚才我们所读前面那段很像的，我们再来读一遍，预备来。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这也是说这次提醒我们要敬畏神，侍奉他，而且多一个是专靠他，要专心的去依靠神，不要三心两意。然后另外一个很特别，我是想跟各位提的说，是你的神为你做了什么大而可畏的事。前面提到神是什么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神本身就是大而可畏，但神为你为我为他的子民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神大而可畏的事情，所以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敬畏神。当然我不晓得你曾经有经历多少神在你生命当中，或者说你看到神大而可畏的作为，有时候不一定在你身上了，有时候你看到在别的人身上，别的基督徒身上，甚至你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是让人大而可畏的。其实神让我们看到或者说经历到这个大而可畏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是叫我们要敬畏他。所以我相信敬畏神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无论我们的人生走到上半场下半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我们的神。人生有没有那个延长赛呢？我最后的一个领受就是人生是没有延长赛的，无论你要到元宇宙啊，虚拟的世界，我们没有虚拟世界的加持延长，我们只会到永恒的世界。纵然我们真的生命终结，我们就去到永恒的世界，那你不是讲延长赛啦，也不是要讲什么怎么样的安排，这是一种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人生没有延长赛还有一个问号，有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你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读到一些人物，他们真的生命本来应该终结的，但突然他可以延长呢，有印象吗？我们到列王记的时候，或者说在那个犹大国的时候，读到一个那个王是什么？是谁？ 西西家嘛，哈啊，大家很厉害哈。有一个王叫西西家哈，他结果在本来是要死掉的了哈，但结果以赛亚先知跟他在见面的哈，转告神要他好好准备他的后事了。但结果他在神面前的祈祷，在神面前的痛哭哈，神结果给他多少年？15年哈，延长了他生命15年哈。啊，真的也有延长赛呢哈。啊，原来还是有呢。但我告诉你，这有一些我们要留意的地方，这不是人能够控制的哈，这都是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只有神能掌管哈，是神掌管，是神要给人真的要延长的话，在新约也有了哈。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回到新约看的时候，耶稣也叫人复活嘛哈，拉撒路也好，也有寡妇的儿子也好，所以他们也有延长赛了，但这不在人的手中。只在神的手中哈，我们也不能够问神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哈，这个可以为什么那个不可以延长，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在人的有限里面哈。而且这个我还告诉你，是不是有延长赛就是好事情呢？你回去看西西家的历史哈，结果西西家延长了15年的寿命，对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你自己去判断哈。有点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就是西西家延长了15年的寿命，结果是他最后的那个结局哈，他是一个有蛮自我的人呐，他觉得不是在他的在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结果他是带来他的国家一个灾难嘛哈，你知道如果你回去看哈，他的延长反而是令他的国家就受到一个灾难哈，这就我觉得，所以不一定是延长赛就是好了，我告诉你最终是在神的手中了哈，所以还是可能会有延长，但也不一定，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是在神的掌管。人不要乱插手哈，这个是我以前也有讲到哈，不要以为可以取代神、代替了神哈。我们要记得是神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仍然有盼望。虽然人生多变，我们仍然有盼望。这个我们的人生里面哈，我们美好跟那个虚空都是定全的哈，但我们可以仍然在神的手中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快乐哈。当然我们要小心，乐极也会生悲，苦中也能够作乐哈。人当纪念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当纪念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掌管我们的人生哈。我们要纪念我们最后的那个归属地，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但我们当我们记得人真的很有限哈，我们就会看着这个虚空来做人生活，我们也看着我们死亡来做人来生活，有一个警醒的心哈，不要以为你活得很快活就是了哈，这些我们都要面对人生的终结，而且人生的终结是什么？是人人都会有审判，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在神面前不可以隐藏哈，无论是善是恶，神都会审问。我们更要记得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敬畏他，同样要敬畏他是那位审判我们的主，他有最正确的审判。如果今天你觉得在这个生活生人生当中没有人对你有不正确的审判的话，我告诉你，不要为这些事情烦恼哈。在神面前他有最正确最公义的审判，神都知道，把这个都交托给他，你就可以放心哈。所以这就是我从传道书过去一年多哈，在不同的一些传道书的经文跟各位来领受的信息哈，盼望我们都能够打好我们人生的比赛，我们继续依靠神走我们前面当走的路，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但也是被你所爱的。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朋友，我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真实神你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好好的去读你的话，谨守遵行，把你的话活出来，也让我们带着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经历到神你 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倚靠你、侍奉你的时候，你就继续的来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恩典也会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常存一颗敬畏神的心，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